小宫女燕娥失踪了，树雕传令叫人四处去寻找。易牙也听说这个事儿了，他来见树雕，给树雕出主意。老弟，你瞎忙活什么呢？依我说，燕娥没出宫廷，也许呀，他去了寿星宫。一句话给树雕提醒了。是吗？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走，咱俩带人去看看。这俩家伙就带着一帮人奔寿星宫来了。他们站在狗洞前看了半天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小燕娥是不是钻进去了？树雕有点不相信，他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这周围有这么多的御林军巡逻，他就敢顺这狗洞钻进去。他叫易牙，你进去看看。易牙咧了咧嘴，就凭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能从狗洞这儿钻来钻去吗？他叫过来一个小太监，你进去看看。桓公在寿星宫十几天了，死活也不知道，正好趁这个机会探视一番。这小太监钻进去了，功夫不大，就听小太监嗷嗷一嗓子，把外边的树雕和易牙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太监看见鬼了，怎么叫的这么难听？这时那小太监顺着狗洞又爬出来了，他一边爬一边喊，大事不好了。易牙和树雕一看，这小太监面如土色，脸都变色了。你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千岁已经宴驾了，在他旁边还有一个宫女。树雕一听，当时头就大了，他有点发懵。咱俩也进去看看，咱不能顺着洞子往里爬，临时拆个门吧。搞得铁锹一齐飞动，功夫不大，开出来一个小门，易牙和树雕钻进去了。进到殿内一看，这俩家伙也大吃一惊啊。桓公确实宴驾了，在他床头不远处地下还躺着一个小宫女，就是丢了的那个燕娥儿。这俩吓得当时脸都白了，一牙拉着树雕的大带。哎呀，我说哥们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吓得这家伙嘴唇都黑了。他跟树雕要主意，树雕比易牙沉稳，他原来做过武将，胆子比易牙大。他告诉易牙，你别慌，咱们现在出去。我说大总管，外边还有一大帮人呢，要问咱俩，咱们怎么说呀？你别说话，听我的。好，树雕在前边，易牙在后边，两个人又从那小门钻出来了。外边一堆人都在这等着呢，见他们俩出来了，有人就问， 公公，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？树雕一摆手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一切正常。你们咋呼什么？快把这门气上。啊，刚扒完了又气上，这不是折腾吗？少废话，赶快气上。啊，是，连小洞也不留了，什么也不留，就把这大墙气死。一齐动手，齐下火龙关，用了一个时辰，就把这大墙气死了。一牙跟着树雕寸步不离，一牙现在满脑袋空白，就等着树雕拿主意。树雕秘密把开房找来了，三个人猫在屋子里研究对策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齐国的国主没了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公子开方听说桓公宴驾了，他当时就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他和齐桓公真有感情，他这一哭啊，把树雕给气得够呛。你嚎丧什么？现在不是掉眼泪的时候。主公完了，你觉得难过？那你跟那个小燕娥学呀，你去寿星宫，一头撞死在大墙外边，不就行了吗？开方一听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主公宴驾了，我能不难过吗？现在没时间难过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得好好研究研究。那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那好，咱们马上去拜见卫姬夫人，先立新主。桓公的事儿先别管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得先立齐国的君主。你说的对，我可听说过桓公千岁在世的时候是叫公子昭继位。树雕说，你瞎说什么，要立就立公子无亏，这是不言而喻的，怎么能立公子昭呢？主公亲口说过，把齐国交给长子无亏，是因为卫姬夫人的缘故。桓公亲口答应立无亏为君。大总管，主公这么说是嘴不对心呐。这几个儿子，他最喜欢、最疼爱的是公子昭。他在大会诸侯的时候，请宋襄公代为培养公子昭。公子昭总往宋国跑，主公既然要立公子昭为君，咱们就不用费事了，赶快请公子昭登基。树雕急了，瞪着眼睛瞅着这两个人，你们胡说八道，真要是立了公子昭，咱们见了卫姬夫人怎么交代呀？卫姬夫人待你我不薄啊，这回正是咱们替夫人出力的时候。那好吧，我们听你的。说到这儿，树雕走过去拉开门往外看了看，怕门外有人偷听，一看呢没人，放心了，把门关好。他把易牙和开方拉到他的跟前，咱们现在就去禀明夫人卫姬，只要夫人一点头，咱们率领武士就去包围东宫啊。八 公子昭杀了，然后就立公子无亏为君。你们看这招棋艺怎么样啊？把这俩吓得够呛，当时眼都直了。把太子杀了，谋害东宫，这罪名可太大了。以后要是真相大白，我等是罪责难逃。树雕说，只要是无亏继位，咱们就是齐国的上卿了。谁敢动咱们呢？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树雕拉着这俩家伙来见卫姬夫人，见夫人一说桓公宴驾了，卫姬哭了，他们是多年的夫妻。树雕一看，夫人现在可不是伤心落泪的时候，主公完了得立新君呐，您不是盼着您的儿子无亏能继位吗？这是一个好时机，老天相助。卫姬听到这儿不哭了，那以卿家的意思想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就求您说一句话，包围东宫，杀了公子昭，立无亏为君。卫姬听到这儿半晌无言，他心情很复杂。树雕一看，夫人您倒是说话呀。卫姬说，办这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经验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树雕一听，夫人这是默许了，您就静候佳音，等着好消息吧。说完了之后他们退出来，树雕当即下令集合武士，他亲自率领武士包围东宫。东宫太子公子昭怎么样了？公子昭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，睡卧不安呢。怎么回事？他惦记他父亲桓公，在这些公子里边，公子昭是一个孝子，他总想见他父王一面，但是就是见不着。他也看见那个大围墙了，围墙下边有个小狗洞。按照公子昭的意思，只要能让他见父王一面，就是从那狗洞爬进爬出他都愿意。但是不行，没有树雕的话，谁也不敢接近那个围墙。另外外边这四个大牌子太厉害了，为了主公千岁静养身体，桓公是什么人都不见，严令满朝文武，妃子世子谁也不许打扰。那几位公子，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，他们不理会这些事儿，不见就不见，不见更好，省得父王不高兴，一见面还把他们训斥一顿，最好别见。可公子昭不行啊，无论如何他就想见他父王一面，整天是滚油煎肠，如坐针毡。公子昭想尽了办法怎么也见不着，他顺手拿过来一本书，心里像一团乱麻，哪儿看得下书去。就在这时见身边站着一个小太监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公子昭就问他，你有什么伤心事儿？你要是难过找个地方哭去， 别给我添腻，干嘛站在我跟前掉眼泪？我这还闹心呢。他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小太监扑通一声跪下了：“殿下，您快跑吧，有人要杀您。”公子昭大吃一惊：“你说什么？有人要杀我？”“是啊，殿下，我有一个好友，是我一个同乡，他也是宫里的一个太监，他伺候的是卫姬夫人，我听他亲口说的，是这么回事儿。”就把树雕、易牙、开方和卫姬夫人秘密定计，要杀害太子，立公子无亏，全说了。我看殿下您若无其事，我越想越难过，所以我哭了。殿下，现在十万火急，您赶快逃走吧。公子昭一听，你言之有理，你快起来，给我收拾收拾。他就想从东宫正门出去，殿下那样不行，太惹眼了。您要走，只能从后边的小角门出去。公子昭只带了一把短剑，就从后边的小角门出去了。他逃出东宫，也就是片刻之功。树雕领着武士就到了，把东宫给包围了，围了一个风雨不透、水泄不通。树雕手扶佩剑，高挺胸膛，大踏步从外边走进来。一看呐，没见着公子昭。这东宫地方也不小，也有十几座殿堂。他下令赶快给我搜，就把这东宫前前后后、上上下下、叽里嘎啦都搜遍了，什么也没搜着。这帮人赶快过来向树雕禀报：“启禀公公，殿下不知去向。”呀，树雕倒吸一口冷气，两腿一软，他坐在椅子上了。他告诉易牙，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，公子昭逃走了，可不能叫他离开齐国，他要是跑了，那就坏了，一定要把他抓着，就是把国都翻个个，也要把他找着，给我严加搜索，只要能抓住公子昭，我赏千金，谁要是放走了公子昭，我就灭他三族。这声令传下去，是城门紧闭，城关上锁，大街小巷武士盘查过往的行人，把老百姓都给闹毛了，不知道齐国出了什么大事了，吓得做买卖的铺户都关门了，有好多住户也都关门了，朋友也不会面了，亲戚也不走动了，吓得鸡也不叫了，狗也不咬了，整个齐国都城眨眼之间就变成一座死城。这时候公子昭离没离开齐国都城？没有啊。 当他从东宫逃出来之后，树雕就把大队人马派出来了。公子昭一看，哪儿也走不了了，他大街不敢走，只好穿小巷。好可怜呐！公子昭躲躲藏藏，在城里转悠了一天。天黑之后，他来到一座府门前，在门洞里藏着，藏了整整一夜。天交五谷了，听远处战马嘶鸣，几十匹战马哗哗哗哗从府门前跑过去了，把公子昭吓得魂不附体。这也藏不住啊，天亮以后我怎么办呢？我先看看这是谁家的府地。现在东方发白，天就要亮了。公子昭龙眼神一看，这府门上边有一块立额，横的叫匾，竖的叫额，上边金慌慌有几个大字：监国上清府。啊，公子昭不由自主的向后倒退了两步，他眼前一亮，好像看见了一线生机。公子昭抬起手来，他要叩门求救。